我们下面要请一位现代的中国男性，对刚才的这一个邱姐妹的这一个专题，我们做一个回应。是我们梁彦成博士，他本身有很多的身份，他是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创办人，他也是一位哲学博士，他又是教授，又是电台的名嘴，又是一位作家，我想更是一位传道人。感谢神，今天梁彦成博士来到我们当中，我想对刚才邱女士邱清平的这一个专题做一些回应。我们请梁彦成博士。
本来这个专题不应该是我讲的，不过一般男权的社会还是需要男人做总结，真的没办法。那么我从小就见到我的妈妈呢，是非常不同的一个女人，因为我爸爸很有学问，很有才华，但是呢就从来不工作，而且他有了精神病，他十多年都不出街也不工作，而且一天就在家抽烟骂人。有了精神病的爸爸从来不工作的。那么我从小就看到爸爸欺负妈妈因为在中国传统里面呢，这个男人没有尽父亲的责任，但是还是很凶的从小的时候我很怕爸爸的爸爸链子一沉下去我们就怕得要命妈妈呢怎么骂我们不太怕的但是从小看到妈妈受的苦很多，但是妈妈是非常坚强的一个女人看来爸爸是非常怕事情的人，反而妈妈是非常的坚强，而且全面的承担家庭的责任。所以从小我就觉得女人真的很厉害一个妈妈就可以顶住半边天毛主席说女人可以顶住半边天嘛，那么从小我就发现毛泽东就好像蛮对的，因为我的家就是看我妈妈顶下来的。那么后来看太太了结婚以后太太也是很坚强的，但是表面看着不是，当我在的时候她好像蛮不坚强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她什么都靠我了，附属于我了开车子用我了，看地图用我，什么他都不理了然后我一出国我不在，他忽然之间就很厉害从前不开车立刻就开车子了然后他怕看地图，现在地图清楚的要命当我回来的时候太太都已经自己开车子到处去了所以女人真的很了不起的她表面上好像男人在他就在下面，但是事实上他是比男人有更坚强的表现而且我也发现有时候我常常在台上演讲，然后太太坐在上面然后太太呢坐在上面听呢年轻的时候听我是很轻慕的眼睛的很爱慕的一种眼睛然后到了现在呢他不睡觉已经很高兴那么一般都是我在台上他在上面，就好像我是很强的太太就是在我后面的跟着这所谓师母了，师母有人叫的师母就好像你男的走先他在后面，但他后面还要拖着两个儿女但是呢有一次我在下面看我太太，很小机会是太太演讲我来听的但有一次有个妇女的团契请她讲，我就到另外的地方讲道，讲完以后回去见她发现她还没有讲完呢，因为她比我更长气然后我就坐在台下看太太发现这个女人真的不错我就把自己挑开来，把她看成是另外一个女人，然后我是还没有结婚的男人看这个女孩子真的 不错啊，啊，看不出是40岁的女人呐、啊，看来还像20多岁，蛮漂亮的啊。而且呢，因为她出外衣服比较漂亮呐、啊，也打扮呐、啊，平常在家总是看不见她漂亮的一面啊。啊，出去蛮漂亮的，哎，讲话都很好，哎，想不到一天我以为是我讲话不错，啊，太太跟在后面，但是发现原来太太讲话也蛮好，她讲的啊情理兼重，而且笑容非常的柔和啊，而且呢也是啊非常的温柔的一个女人，啊，而讲的也很有道理。那么其他女人听了都非常佩服。那我在上面慢慢的看，我就想啊，如果我还没有结婚，我也应该追求这个女孩子。幸好她都是我的太太。所以后来我见了写了一篇文章啊，写了以后太太很高兴啊，就以后啊一段很长时间再没有说我什么了啊。那么女性是非常了不起的啊，她跟男性是不同，但事实上她跟男性应该是平等。表面上在中国人这种社会，男人都是为主，女人在后面，但事实上如果没有女人呢、啊、男人也很难生存的啊。啊，这啊只是在社会的定位里面往往把女人看低，但是女人事实上跟男人是一样的厉害的啊，一样的平等，能力也是一样。那么现在啊，妇女运动非常重视啊，这是男女的平等，就是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也可以做。这个妇女争取这个人权呢，也是有它的历史，大概从19世纪开始争取，到20世纪的初期啊，开始争取这个妇女的平等的投票权，然后。二十世纪中的时候就争取同工同酬这种权利，法律上男女现在呢看来是比较平等，但是呢心态上，特别是华人，往往又把女性定型啊，认为女人就是女人啊，有时候男人出去啊介绍自己太太说，这是我的黄脸婆啊，而且这是我的女人，这都非常不尊敬的一个说法。女人就好像不懂事情的啊，女人懂什么啊，吵架的是总是这样说嘛，从前我听我爸爸都这样说的哈， 我就不这样说哈、啊、我说女人懂得很多 啊。那么但是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往往女人是给看低的，她只是生孩子啊，做这个家务，其他世界的大事什么都不懂，外面的事情都不懂。但事实上呢，女人啊不一定就是男人所看的那个样子的，而且女人呢啊是有她的不同的地方，但是她可以做男人可以做的事情。从我妈妈的身上我都看得很清楚啊，她可以同时当爸爸同时当妈妈的啊，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她是爸爸，回来她又变成妈妈啊，也变成太太，回来就给爸爸骂啊，她爸爸不工作，妈妈工作回来还给她骂。她对我们的时候，她有做妈妈的工作，她要啊教育我们，在一到外面她变成女强人，非常厉害的啊。所以事实上女人可以做男人的事情，这个妇女运动的人没有讲错的，反而男人不一定可以做女人的事情，起码生孩子就不行，看孩子还可以，生就不行了啊。就男人有时候要他做家务也是不容易啊，对于我来说，让我洗这个碗呢、啊、洗碗对我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听得懂吗？洗碗啊，洗碗对我是很艰难，因为我是练哲学的。我说洗碗就把我的思想都破坏了啊。所以我结婚了啊以来啊，到现在都没怎么洗碗啊。我就跟太太讨论啊，那些碗可能是不存在的。在哲学上看来是可以说它不存在，所以我们呢就要先证明它存在，我才替你洗。 有些事情呢，女人做得比较好，男人是不能做。所以呢，我是很奇怪，事实上我很多家务都不做哈。啊，就我的理由就是因为我说女人比我厉害啊，所以啊，我是啊小男人主义哈。是女人厉害，你都做了，我就可以不做。刚刚我太太不一样，她说从小她看的都是爸爸做事情的，妈妈不用做。我就说我看的都是妈妈做事情的，爸爸不做。那么呢，但是男女的虽然啊女的可以做男的事情啊，但是男女还是有基本的不同的。那么妇女运动如果太过激烈的时候，就好像要否定男女的关系，男女对立起来。我看妇女运动的人很多都是受过男人的害的人呢，所以这个伤害很深，但是他们就一下子就把所有男人都看得不好啊，这个也不对的啊，男人有些还是很好的啊啊啊，有些所谓是真的男人嘛，陈敏慧所讲的，应该有这样的人的，也不一定谁都伤害女人的，有些是小男人的，不一定是全都是大男人啊。那么呢，啊，男女是不同的。他那是应该是一种的阴阳调配的情况啊，大家是有不同，起码男的就不可以做陈明卫所讲的可以用长头发来擦耶稣的脚也男人不能把耶稣看成是丈夫，女人就可以啊，男人就不行了，我也不能把玛利亚看成是我太太那女人就可以想到耶稣是我丈夫，我怎么想都不能说耶稣是我丈夫，是我哥哥的，还可以说说。所以男女是真的有不同，所以男女不同了，要有一种阴阳调配的一个情况。阴阳调配，但是不一定是对立，而是一个和谐的关系。反而现在妇女运动啊，否定这个阴阳调配，反而要阴配阳。阴配阴，阳配阳，哈，这同性恋，这个在中医来说是不行的，中国文化也是不行。你热气的时候，你不能再吃那些炸鱼、薯条哈，薯条，那就更热气啊。如果阳不能碰阳啊，女的配女的，阴配阴呢，就变成在中医是实液啊。十热啊，十热的十热啊，这个国语怎么讲？没有讲错吧？十热有没有这句话国语？十热热啊，要阴配阳就好了。你热气的话呢，你喝点凉茶啊；如果你十热的话呢，就要吃点东西调配一下哈。那么这个阴阳调配是怎么建立呢？那么怎么样巩固这种阴阳调配的和谐的关系呢？我看圣经所定的男女的关系还是一个阴阳调配的关系，里面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恩情的关系在里面。神跟人原本也是一种恩情的关系，神和人是有关的，是神跟人建立一种情这个情是有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发现神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也非常特别，他是跟人一同吃饭来建立关系的。如果我们发现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呢，都是在吃饭。在旧约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天使跟他吃饭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神人立约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神跟人吃饭的是非常平和、非常有关系的、非常有情的。要是我们把神看着是高高在上太远了。那事实上神跟人，你看中文吃饭是个很重要的伦理的关系但是呢，神跟人也是这个关系的，他有情的。我们读西方神学的时候往往看不到神的情把神看成他的主权很高，高高在上。所以西方神学看这一段呢，三个天使跟亚伯拉罕一同吃饭呢，没有注意的。我们中文就注意了，因为中国文化很重视吃饭 所以我们很多问题都是靠吃饭来解决的，中国人不是靠开会来解决问题的，而是吃饭的时候解决问题。那么谈判也是要吃饭的你吃饭解决了问题以后呢，开会只是盖盖印就可以了外国人不一样，吃饭不谈的，然后开会才吵来吵去。中国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吃得高兴，什么都可以那么神跟人也是以吃饭的情这个关系来建立神人的关系，所以这里是有很特别的神人立约。他立一个约的时候是跟人建立一个情这个情是亲情，就是说人是他的儿女，他是人的父亲神跟人建立这种亲情的关系，而且里面有他的恩典所以也是一种恩情。那么神跟人有恩情的关系我们发现呢，到新约的时候也是耶稣跟门徒吃饭的时候立这个新约的。一般我们最后晚餐都没有注意他吃什么了，也没有注意吃饭的时候那个情的关系，虽然都是在吃饭，你看看，然后到末日的时候还在吃饭的。这个羔羊不是有个婚宴邀请新人去吗？这都是吃饭，这就是恩情的关系。然后男女也是这种恩情的关系我们也常常一同吃饭从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月里吃饭，然后到结婚以后天天都有吃你的饭都会吃你煮的饭那么呢在这里当然太太也不一定煮饭好吃我太太煮饭不算很好吃的或是她煮的就变得美好了那么这里有一种恩情，这个巩固家庭的关系最主要一点就是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恩情的关系。这种恩情的关系呢，就是说当一个男人他看到另外一个女人，他结了婚，但是外面忽然间有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用一种非常爱慕的眼睛看着他的时候，一个男人应该怎么想呢？很多中年男人都很高兴的心里面都是沾沾自喜就觉得原来我到中年还吸引人呢，因为一个人很难接受自己中年这个样子年轻的时候多么潇洒，你看现在那么忽然间有女孩子看着自己就很高兴原来我还有人看，就心里面暗暗的喜欢的时候呢，慢慢的很多家庭的破裂就从这里出来的。那么怎么样巩固家庭的关系呢？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有恩情才能够巩固这个关系。如果你靠看样子的话呢太太过了几十年以后当然不太漂亮了，丈夫也不太漂亮但是呢在这时候如果外面看到一个漂亮的人喜欢自己很容易动心的太太了大概跟他弹琴的时候最漂亮那个时候少女嘛我太太在大学的时候跟他在海滩走，因为中文大学外面是有个海滩的，多么好，现在已经没有了，填海从前还在，我们就跑到哪里都捡那些的蚬壳贝壳那么一捡贝壳看海浪多么美丽，风吹起他的头发也非常美丽但是结婚以后就没了出了就不再温柔然后吃饭呢要省钱一般剩下来的女都吃掉，慢慢的胖起来了那慢慢太太不一定再好看，再没有感性的那种吸引力但是呢当你看到另外对你感性有吸引力的女人的时候，一个男人应该怎么样想？虽然这里最主要就是想到，虽然太太没有从前漂亮，但是她是不可取代的，她是最美丽的。我就也写了一篇文章叫老妻最美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就是我太太人家说我有崇拜太太狂但是我那篇文章就是说，当然外面你可看到很多美丽的女人可能年轻很多的比太太漂亮的多了， 啊，可能很有才华，也非常符合你的要求的，但是呢，这样的女人是不能取代你的太太。为什么？因为太太跟你有一种恩情，十多年来谁和你一起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十多年来谁啊和你在你失败的时候还在你的身边，十多年来谁当你成功的时候还提醒你啊，十多年来谁替你看着孩子，养育这个孩子，谁替你一同建立这个家庭。当你一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太太。所以在这个时候，男女如果男人懂得这样想的话呢，家庭问题小多了啊，家庭破碎就不会发生的。我看一般家庭破碎还是男人的问题比较多啊，女人发生问题比较小啊，大部分都是男人不好啊啊，所以这个啊，我也很明白，作为男人的，这男人心里面是可以非常不好的，很多罪的啊啊，女人的反而没那么多罪啊，当然也有罪，但是一般没男人的那么容易有这个所谓破坏家庭的行为。当家庭一破坏的时候，对女人的伤害是很大，因为她真的完全投身给家庭，投身给那个男的。但男呢，那时候就想想，希望有新的东西，不要旧的。这个时候破坏是很大的，结果也造成啊这个啊自己很不快乐的后果。如果我们要生活的快乐一点，事实上很需要男的常常反省，在你身边那个女人事实上是最美丽的，虽然从感性来看她不是最美丽，但事实上她是最美丽，因为只有她十多年来在你身边陪着你而且你受苦的时候她跟你一同承担，有时候男的受苦的时候女的更苦啊，男的失败的时候女的更苦啊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就更爱你身边的太太。这爱不是因为她漂亮了，不是男女的表面的吸引，而是因为十多年的婚姻所建立的恩情。像神跟人有这种恩情，夫妇之间也应该有这种恩情。这种恩情呢是建立一种夫妇的一种感通的关系。圣经里面说女人是男人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是你是我里面的一部分，我也是你里面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感通的关系。那么我记得尤洪山牧师他曾经举过一个例，他说夫妇的关系就像一只蘸油鸡蘸油鸡在广东话叫豉油鸡不知道国语怎么叫蘸油鸡有的那么蘸油鸡呢，蘸油跟鸡呢都混在一起，鸡里面有蘸油，蘸油里面有鸡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这是夫妇的关系。要是我说吃饭里面也有这种关系的，特别中国人的吃饭，中国人外国人吃饭就没有，外国人吃饭都分开的，你一点我一点，大家没有关系的，而且还拿着刀叉了还就对着你一直要切开你的样子然后而且也分析性的要切来切去但是中国人吃饭呢就有关系的，因为大家都同在一盘菜里面拿东西关系又建立起来了从前我们在街头吃饭还要把筷子拿去那个开水里面，开水的汤里面呢这个很热的这个滚的汤里面，把筷子都放进去稍微弄一下，这样弄干净这个筷子，所以谁都把筷子来这样弄一弄洗一洗，然后这个汤也来喝然后吃饭的时候也是了，大家都捡这个菜老一代的还是把捡来捡去才捡一个最后吃起来了就是我里面有你，你里面有我，因为我吃了你的口水，你也吃了我的口水有时候遇到很客气的中国人，老一代也很麻烦，他一天替你捡菜 我看这个老人家捡菜了，把筷子还放嘴巴啊，练一下再捡。他练一下了，弄干净他才捡。但是呢，这也是很好的一种关系啊，是感通的关系啊。我里面吃了你的东西，你也吃了我的一部分。那么夫妇呢，事实上很需要一种感通的关系。感通就是大家能够沟通啊，大家沟通就是说有事情能够大家谈，要阴阳调配，其中最主要的阴阳能够通才行。男跟女常常能够沟通啊，啊，就是我对你的不满，我要跟你说清楚，你对我的不满也说清楚，是我你这样说话可能我受伤害，我要告诉你。但是中国人一般都不说的，都觉得有些话就不用说，只是暗示就可以了，啊，所以呢，有时候女的就很气说，我这样你应该明白的，男的就是不明白，有时候真的不明白。有时候我也很希望我太太说一句，哎，我爱你，啊，你可以说你爱我吗？啊，那么太太一般都会说不告诉你，啊，都不说清楚的。不说清楚，我一直不知道我太太是不是真的爱我。那么，事实上沟通是很需要，就是大家有些事情可以大家讨论一下。如果你觉得对方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啊，讨论一下，那心平气和的时候呢，很多问题可以解决。所以男女需要常常的沟通，啊，沟通会解决很多问题，不单是夫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也是哈。当我女儿有问题的时候，十多岁啊，开始有 teenage 有反叛的时候，爸爸也非常不容易接受的哈，啊，但是呢，我就要找时间跟他，吃一个烛光的晚餐哈，跟太太一样的浪漫的哈，跟女儿一起啊，然后跟他谈谈，听听他的看法，然后啊去啊问问啊他的意见，然后也提我的意见，然后也替他分析一下他男朋友哪个好哪个不好，啊他总是不好的他才喜欢，他才喜欢哈，啊，喜欢啊不好他才喜欢。我说到这个样子你就喜欢，好的你不喜欢，好的你看那个男孩子多好，一天听你爸爸的带子的，啊，他说哎呀一天听爸爸的，还我就沉闷的要命啊。啊，因为爸爸的东西天天都听了，现在那个男孩子也都一天讲爸爸的东西。我说听我的东西当然是好嘛。啊，那么呢，也跟女儿啊有沟通，跟啊儿子有沟通，这是很重要，感通的关系。然后也需要有一个互相的接纳的关系，接纳就是，事实上，啊太太跟丈夫啊，几十年来是大家都有很多地方要求对方，而对方做不到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一天以这个最高的要求来希望对方做得到，然后他做不到的时候就肯气，就要骂要吵，这样呢就永远会吵下去的啊。啊，事实上啊，就是这个啊，有些时候人有些东西是永远改不了啊，他是这样就这样啊。有时候我们也接纳他就是这样的哈，啊，我希望我太太是很有才华那种人，啊，很有艺术的欣赏的能力，也很懂得哲学。结果我太太一生只谈过一次的哲学，就是跟我弹琴的时候谈过。那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女孩子不错，懂得哲学哈，啊，所以最后啊还可以跟她一起了。结果她只是那一次谈过，以后都不谈了。啊，那么我希望她有才华，但是几十年是她都是这样是。不是我想象那种讨论哲学的那种女人啊，但是我接受她是这样的女人，她可爱就是这样，她不谈这个，啊，否则一天我们讨论那个碗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大家都不洗那就麻烦了。幸好她不懂哲学，她去洗碗了。啊，然后她也觉得我一天不洗碗也是一个问题啊，不做家务啊，万一我也做一点的，那不做那么多了哈，啊，而且我在外面做的事情很多，回去都是很疲倦的哈，啊，很多时候什么都不理了，家庭东西交给他啊， 啊，他常常也说我的啊，为什么你不礼仪一下？但有时候我也没办法了，有时候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所以有时候大家都有一些东西是永远做不到，但是又接纳对方做不到，而且欣赏他做不到，他的不同就是他的好处。哦，他跟你一样的话呢，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也说，我一天都洗碗，对你也没有好处了。一天做家务也对，不一定是最好的啊。好了，但是呢，这个还是不够的。男女的关系还需要重建一种感性的美，啊，就刚才我说，爱是超过感性的。但是到结婚十多年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重建一种爱，好像新婚那种爱呢？如果没有这种重新来的重建的爱的话呢，夫妇的关系就变得很冷淡了。十多年了，我们都说很化了，这个人都啊都看透了，也没什么了，也没有吸引嘛。十多年了啊，太太多漂亮也都差不多了，而且呢睡在一起睡了那么久啊，有时候也把它推远一点了，很热的啊，就总是练在一起，睡远一点好了，大家那么热的要命啊，那么大家都好像没关系的，大家都好像很冷淡啊，男的回去就睡觉啊，就好像酒店一样啊，女的一天就说这个说那个哈啊 啊，那么男的最怕他说哈、啊，所以我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漫画。这一个老的男人，这个胖胖的胖子、啊、坐在沙发看着那个胖胖的女人，就想起过去这个女人很漂亮的时候，他也很应尽的拿着花要求婚，这个女的不理，后来他就跪在地上也是不理，后来拿着一个餐要自杀啊，他才跟着结婚。结婚以后想到这里，那个男的忽然就自己打自己，哎呀，为什么那么傻瓜。那么呢啊，这样子结婚久了以后呢，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吸引的地方啊，能不能够重建那个中年的婚姻的吸引性呢？这也是很重要，这个也是要男的自己要主动才行啊。男的自己的主动就是说，一方面呢对外来说自己呢拒绝各种可能的其他的关系，心里面常常有这个自我反省，特别每一天的灵修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年纪大了会不会还是每天灵修哈、啊？实际上呢，每一天如果晚上有一个很好的灵修哈、啊，检讨自己一天所做过的事情，你的今天的罪，你看到另外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你心里面动个念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对付她，看着她，她就会下去。那么还有你要贪恋，你对付她。看着他，他会下去，这样这个罪就不会怀胎啊，这个私欲不会怀胎而生出罪来啊，这是很重要。然后当你心里面很想有就比较浪漫的爱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浪漫的爱放在太太的身上啊？那么我自己也想也应该这样，那忽然之间呢、啊、有一天就把太太抱起来啊，就我说新婚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抱起他进到房子里面，我也来吧，夫人再来把他抱起来，他吓得要命，干什么你干嘛了你 那么我说要像新婚一样，他听了就高兴啊。后来再抱几次，他说小心你的腰骨 现在不行了、啊、还是年轻嘛那么呢，但是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忽然之间太太就很高兴了，忽然之间我们就好像从前一样，我们去啊下雪吗更好了，在加拿大下雪我们到外面走走看看雪啊，然后有时候在河边看看太阳下山走走路啊，把孩子抛开啊，不要一天拖着孩子们，拖着孩子就没有夫妇的生活啊，要是有两个人一起一些时候，然后孩子啊，太太很重视孩子的，那么她也很希望丈夫出马，特别孩子变成 teenage 的时候，还是要爸爸才行啊。爸爸运用逻辑来跟女儿争论，女儿一定争输了，争输她没办法啊，那要靠爸爸才行啊。那么呢啊，我们啊对儿女们非常的重视，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是 自己两个人到外面去体会一下二人的世界。哎，忽然之间你爱你太太，太太感受到你爱的时候呢，你太太变得跟从前一样的漂亮的啊。所以一个女性跟男性实际上有很多互相的关系，当男女对立的时候，男女啊的关系就变得非常可怕的。但是阴阳调配的男女和谐的时候呢，男女的就可以有一种彼此相爱而得到一种非常丰富的生命啊。所以啊，我不太赞成一种男女对立的这种妇女主义，但是我非常重视男女三观，而且是平等的三观，但是大家不同，不同里面又互相有关系，而在这个互相的关系里面来互相的啊丰富化对方，英文是 enrich 啊，就是彼此的 enrich， 彼此的让对方得到更丰富的生命。那忽然之间我们就在男女共同的促进这个关系的时候，大家都得到最大的爱，在这样这种情况呢，就真的是二人连成一体，这是神对人对夫妇一个最大的一个希望，一个最大的对人的要求。所以愿意男女能够平等相待，也彼此相爱，建立一种互相促进、互相丰富化的这个爱的关系。好，我就讲到这里，我就请邱姐妹做一个回应吧。啊，请女性做总结哈，啊，做一个回应和。
这个不在原来的节目当中。不过我很同意啊，梁博士所讲的，就是。男女不能对立的，不能对立，千万不要对立。那就是问题，就是说怎么样去培养这种互相尊重，从心里面啊那种互相尊重，那个呢需要一个过程。我想女的可能在过去所经历的很多的东西里面呢，心里面有很多的感受，有一些地方呢不是男的能够了解啊。但是呢男人在他们的啊生活里面，他们所面对的啊，今天女人的改变啊，可能男人也有一些的心情也是女的不能了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多一些互相的聆听啊。然后那个目标就是好像刚才梁博士所讲，就是互相的敬重，彼此的相爱，这个才有前途啊，才有前途。所以呢，这个怎么样去培养哈、啊、这种互相了解，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哈、啊、那可能这个过程里面，有时候你所听到的东西不是全部都是正面的，可能是负面的，也需要听啊。男的需要听听为什么女人心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感觉啊，那女人也应该听一听男人那种 frustration 啊。所以这个是我这个不是总结了，不过我就是很回应这个梁博士。
我想问这个陈敏慧姐妹有没有回应？没有啊，真的没有。好，现在我上来不是做总结啊，而是我上来了就稍微讲一下我们的工作啊。大概这几天这个礼拜有听我聚会的都知道，我们这个文化中国这个刊物啊，在中国大陆里面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个刊物是现在唯一啊海外的杂志哈、啊、能够寄回中国去，而中国接受的。而这个刊物是海外基督徒办，但是通过主要是讨论学术文化的问题，通过这种讨论跟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大陆、在台湾或在海外的，大家可以对话、可以交流，里面也有基督徒的文章在里面啊。啊，但是我们不是很多基督徒文章哈、啊，而是维持有一部分基督徒文章。那么这样我们进去大陆呢，就不是一个全教的刊物啊，而是一个学术的刊物。那么在这个整个工作过程里面，我们看到神很大的这个对我们的关怀，对我们的爱，就是这种办这个刊物等如自杀的， 因为办这个东西一定不能生存下去的。那好像这样哈、啊，这个杂志这种样子哈、啊，谁买的？啊，如果你封面改了，就不同了。你改了，在香港不是有个叫新马仔的，新马仔，啊，或者这个白云琴啊。啊，或者弄一个燕星啊，这个叶玉卿哈、啊，那么人就会买。但是呢，封面是黄河的，这些当然没有人买的哈、啊。但是呢，这个杂志怎么生存下去了？我们就凭着一种理想、一种感情，就说我们把西方最好的吸收带回中国去，也把中国最好的介绍给西方。那么就以这样的一个理想，我们得到学术界很大的接受。然后海外的华人啊，到处支持我们。现在有2000多个会员，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在香港、台湾、马来西亚、法国都有我们的会员。每个会员就捐100块啊，有人捐1000块是终身的会员，啊，捐100块是一年100块，这个拿到我们这个刊物，一年有4期啊，是海外唯一的，差不多唯一的中文的学术的刊物啊。啊，里面写的都是大师，当代的学术的大师啊。另外呢，啊，还，但这4本可能很深呢，啊，所以我们另外出了4本浅的，所以我们的会员呢，可能够拿到8本的东西，4本浅，4本深啊。那么这样子呢，啊，捐100块可以拿到这个，而且还可以免税的。如果我们这个杂志卖给图书馆，只有60块1本。啊，因为这学术的刊物啊，但是支持的会员100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刊物啊。那么啊，这个工作是靠这样2000个会员支持一直的，有其他会员，那么就慢慢让我们生存下去啊。如果大家从前知道我们的事工已经入会的，也可以看看现在是不是时间是继续这个续会啊，继续啊在啊捐助的时候哈。啊，如果你是新的，你可以啊帮助我们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不但把这个刊物寄回大陆去，我们还有很多学术的交流，跟中国最好的知识分子、最有名的学者都有对话。在对话里面，把我们对中国的爱带出来。我们希望中国的仇恨、斗争的心不再存在，而是一个有爱跟有宽恕的中国。这是我们努力啊带给中国的消息。然后呢，这样一个活动也变成一个海外华人的文化中国的活动。文化中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地理上不是中国人的，政治上也不是，但是文化上我们还是中国人。所以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啊，这样一个运动就希望中国能够重建他民主的灵魂，不要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啊，越来越为了钱而没有道德，越来越贪污腐败。在这个时候，我们努力去帮助中国重建它的文化，重建它的精神文明，重建它的良知，重建它的爱心，重建它对真理的追求，这是我们努力所做的。那么啊，我们最新的一些计划啊，其中一个跟今天晚上是有关系的，这是我们啊今年的其中的计划，就是要啊讨论亚太区的妇女。他的啊未来的地位啊，我们要特别做这样一种研究，因为在亚洲来说呢，妇女地位还是在争取当中，那么我们就在这方面要多做一点研究，希望能够找出啊妇女啊一个给尊重的一个身份跟地位在亚洲哈、啊、这是我们啊所要做的研究。我们另外还要做一个研究啊，更大的、更重要的，就是所以说在明年我们希望能够在中国里面提倡一种廉洁的文化，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清新的文化。在中国贪污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么对付贪污不单是要严打一番啊，不单是法律上对付，而且还需要有一种文化的培养啊，文化精神的培养。就是如果中国人他文化上、他心灵上、他修养上都有比较廉洁的这个要求的话呢，人自然不贪污的，而且生活比较好以后，人也自然不贪污的。在西方我们发现贪污比较小的地区， 我们会吸收西方的好处接受给中国，也帮助中国建立它的廉洁的文化。那么我们希望这个工作在明年啊动起来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在中国里面开一个国际性的会议，然后请到美国总统布殊啊来讲，还有李光耀来讲。那么他们都是很有分量的，而且他们的国家都比较小贪污的。那么然后也邀请中国的领导的阶层来讲话。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中国里面推动一种啊提倡一种的廉洁文化。廉洁是有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逼得见神啊。如果人中国人能够多一点清心，少赏一些钱，中国才能够真的富强。富强不只是有经济，还是需要有道德、有工作的伦理，才能够真的富强的。所以这个呢，我们很希望对中国的现在的问题做一个很深入的海外对他们的帮助，海外的一种支持。那么这个工作也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希望大家都纪念啊。所以对妇女的研究，还有对廉洁的研究，还有我们还有一个已经完成的计划，就是对钓鱼台的研究啊，这都是很大的一些问题啊。那么我们是因为是中文搞这样的机构在海外呢，我们才懂得搞这些研究。外国人搞很多时候 Asian Center、 Asian Study Institute 这些都不搞这些的啊，他们都是搞一些对中国没有实在的帮助的工作啊。但我们搞的研究都是为了中国啊，为了中国更好，这是我们对中国最深的爱，对他的情。而很奇妙的，中国方面也很接受我们这种对他们的关怀啊。从前我是骂中国的人，但现在呢，我觉得与其骂他，不如好好的服侍那13亿的同胞。基督徒是去服侍，不只是骂的。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现在的努力能够为中国的前途做些事情啊。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因为我们的工作了解我们后面的这种爱心，这种信仰是对中国好的，他们开始没有偏见的来看我们的信仰，这都是我们慢慢要啊慢慢做成的一些工作，希望大家能够纪念。如果大家愿意支持我们啊，我们是捐助是可以免税，如果捐助100块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刊物，那么捐助1000块你就有终身的拿到我们的刊物了。那么希望大家都啊纪念我们。那么我们外面也有我们一些的回应表，也有我们的书，或者你买一本也有些我的带啊，都买一些也是对我们的帮助啊。现在如果你现在愿意立刻入会帮助我们的，那么我们还送一个带，那个录音带给你。那个录音带叫基督徒的中国使命，讲员是滕静辉，还有我做回应啊，还有吴中文牧师做回应。那么这个带是广东话跟国语啊翻的哈 所以呢啊，国语的人、广东话的人都可以听。那么你要买这个带也可以啊，而且呢，入会以后呢，将来我们有新的带的出的时候啊，会员都可以比较有机会拿到，或者起码比较容易买得到。那么希望大家纪念中国经常发生的事情，希望邓小平以后的中国真的走向一个我们梦想里面的中国啊，就是没有斗争的中国，一个有爱跟宽恕的中国。谢谢大家。